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哈尔滨市蔡伟华女士和丈夫2018年2月6日过年前前往老家看望父母，因其身份证被中共人员做手脚，遭拦截绑架，被枉法判刑7年。2019年3月末或4月初，蔡伟华被截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
河北廊坊市文安县法轮功学员杨小辉被迫害致死。2019年4月8日晚11点左右，文安县警察八人来到杨小辉家撬门，家人感到万分恐惧。为避免再次被绑架迫害，杨小辉从家中三楼阳台离开时不幸坠落，含冤离世，时年55岁。
北京海淀区42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桑继颖女士，2017年5月份因使用一张有法轮功真相信息的纸币被中共警察绑架劫持到北京海淀看守所，非法关押近两年，被迫害至脱相，后被劫持到北京公安医院，目前情况不明。
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王素平67岁，罗宝军62岁，孙志芬60岁，张清香69岁，张润英71岁，郭润仙68岁，田玉琴60岁，胡兰英65岁，王兰梅72岁等九人，2019年4月2日遭非法庭审，九人都已是60岁以上的老人，出庭时全部被强制戴着手铐脚镣。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43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3月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年3月份有4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39人被非法庭审，其中11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最大的80岁，有12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法庭上律师明确指出，迫害法轮功是违宪的，是违法的，要求法院立即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三月份非法判刑最严重的地区是山东15人、辽宁6人、河北5人，判刑最多的城市是山东临沂6人。河北省莘县法轮功学员田姓宝遭诬判10年。2019年1至3月份，中共非法判刑169名法轮功学员，其中1月份判刑86人，2月份判刑40人，3月份判刑43人。
广州市吴建明被劫持半年，家属要求撤案。广州市越秀区法轮功学员吴建明被非法关押到广州市越秀区看守所半年。日前，家人向广州市荔湾区检察院提交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要求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发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建议书。家人也同时向越秀区公安分局提交了无罪释放申请书，要求公安机关撤诉，无罪释放吴建明。吴建明为人随和，忠厚善良，对邻里朋友都很和善。吴建明自2009年开始担任广州康田商厦保安，工作尽心尽责。2018年11月7日下午，越秀区光塔派出所警察将正在上班的吴建明绑架。吴建明的住处被非法查抄，至少6名曾经与吴建明有过联系的法轮功学员也被非法抄家，但警察并没有找到任何制作的所谓证据。退一步讲，即使制作台历也不违法。宪法规定公民言论自由，信仰自由。2019年2月14日，越秀区公安分局将吴建明构陷到荔湾区检察院，因证据不足被检察院退回补侦。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吴建明屡遭中共迫害，累计冤狱近6年，在当地劳教所非法关押2年，在监狱被非法关押4年期间受到种种酷刑。2005年出狱回家，因担心80多岁的老母亲承受不住，吴建明一直没向家人说出被迫害的过程。他妻子因为中共迫害的巨大精神压力而与他离婚。无论生活多么苦，吴建明都乐观面对。
上海耄耋老人信仰真善忍遭绑架抢劫。上海浦东新区法轮功学员潘金娣、何杏娥 沈雪英三位耄耋老人4月10日中午在三林镇海洋路南国龙苑小区潘金地家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时几位老人没穿鞋，警察竟然连鞋都不让穿，就给抓到警车上了。潘金地和何杏娥已经是87岁的老人，沈雪英也是接近80岁的老人，三位老人信仰真善忍，修炼法轮功，生活都能自理，不用儿女操心。4月10日，三位老人在一起诵读转法轮，心情愉悦。可是快到12点时，有十几人蜂拥而入，其中有杨思派出所警察、浦东新区国保、三林镇综治办、三林镇南国龙苑居委会的人。警察抢走潘金地的大法书，潘金地说：“我没有转法轮了，我学啥呀？”警察就还给他一本。何杏娥说信仰自由，他的大法书也在被抢后又还给了他。三位老人都被非法抄家，不法警察抢走他们的大法书、师父法像、明慧周刊等。据说有人所谓举报小区居民信箱里发现真相资料，就怀疑是潘金地放的。当天下午三人都已回家。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的人高喊我支持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我背上真相资料就出发了。公园里满是人，我尽量避开摄像头，礼貌地向游人递上真相资料，有人接也有人不要。有一位老年阿姨很高兴地接受了，我问她：阿姨，你认字吗？这真相资料可是好东西，不能随便扔呀。她回答：不认字，但是拿回家我老伴儿会念给我听的，我拿着吧。还有一位中年男子，我递上真相资料并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他笑着摇摇头又点点头，看得出他非常想要但又不敢要。我就笑着说，拿着吧，您看现在发广告的那么多，谁知道您拿的是什么。他回头看看随行的同伴，没有人注意到他，就喜滋滋地接过真相资料装进了口袋。然后我就站在那儿和他聊起来，我说，你看现在街上到处拉着打击无礼上访的横幅，你说老百姓没礼谁去上访，务工费时不说，还得花钱讨不痛快，谁会这样呢？这下点到了他的遭遇。他抬眼扫了一下四周，说，那都是糊弄人的，上访他们不会管你死活的，我以前做生意被人骗了，上访过。哎，语气里满是无奈。我接着说，是啊，我非常理解你，你看当年北京425法轮功万人上访不就是个例子吗？其实上访的本身表明法轮功对政府是信任的，就觉得我们这事有冤屈，具体办事人员说不通，那我们就向上级政府部门反映，希望能够得到合理公正的解决。但是江泽民却污蔑说是法轮功围攻中南海，说不过去呀，你说对不对？而且他还打击报复，妒忌法轮功师傅，一意孤行地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一提江泽民，他马上接过话说，江泽民那个坏东西，我去过他老家，那可是人人都骂他。还没来得及聊更多，他的同伴就招呼他走了。只见他一边走回头看我，迟疑的不想走，眼里满是渴望。一会儿我又遇到一位40来岁的工头，他正领着一帮人在修树枝，我向他走过去，他停下手中的活，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双手递上一份真相传单，他一看，哦，法轮功啊，我丈母娘也学，我还跟着学了半年，他还上天安门去打横幅了呢。那一年我刚结婚，半夜三更的被派出所的叫着去找人。我说，你丈母娘真了不起啊，你可知道 那时候没有勇气和胆识，天安门广场你去站一站，腿肚子都打哆嗦。听我这么一说，他高兴了，拿着真相传单就给旁边的人看，还说，你说这法轮功真好呀，教人变好啊。那一年我丈母娘捡了2000多块钱，也没人知道，那时候2000块钱值钱呀，可他硬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失主还给了人家，人家要谢他，他一分钱不要。接着他回过头来问我，那天安门自焚是啥意思？我就说，那都是江泽民为了栽赃法轮功造的假。你曾经学过法轮功，这就好解释了。首先，师父在法里讲自杀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学员绝对不会去做那种事的，这你能理解了吧？其次，所有学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双盘腿，至少也是单盘腿，每个人往那一坐，双膝自然是平放下的，不会像那个当兵的一样，小腿交叉，双膝高高的翘着。再一个就是双手的姿势，法轮功练功的时候双手是有能量通过的，双手的大拇指之间是对齐的，而那个自焚的人双手拇指是岔开的，这些都说明他根本就不是学法轮功的。他会意地笑了，接着我又把自焚伪案视频上的分析给他讲了一遍，他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我劝他三退，他非常痛快地说，行，都行。接下来我又给他讲了中共这么多年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及被中共蒙蔽的参与迫害的一些人遭到恶报的实例。我说，从内心来说，法轮功不想那些恶报发生，但是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权力再大，江泽民邪气再盛，也拗不过天意，所以我们要全力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法轮功真相，远离邪恶，得到大法的护佑。也许作为大法弟子家属的他对这场迫害深有感触，也许是大法真相唤醒了他内心对大法的记忆，他一个堂堂男儿使劲儿仰着头没让泪水流下来。该讲的都讲完了，我就离开了。大约在我走开四五步远的时候，突然听到那个壮年汉子在我身后高声喊，我支持你。听到喊声，我的眼泪唰地涌出来了。我要带着这份正念去救更多的人。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河南省新郑市国保大队长樊洪斌为何如此短命？樊洪斌，男，汉族，河南省新密市曲梁镇大樊庄12村民族人，1972年出生，1993年从武汉体育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新郑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工作，生前任新郑市公安局孟庄派出所所长。1993年参加公安工作，从警26年。2019年2月17日21时许，樊洪斌在驾车返回派出所途中车祸死亡，终年47岁。樊洪斌为何中年早逝？新郑警方和官方媒体为什么隐瞒樊洪斌当过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这一事实？是怕人们知道樊洪斌当国保大队长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这一事实？官方在报道樊洪斌事迹时有这么一段内容。2017年3月，樊洪斌奉命抓捕重大在逃嫌疑人石某。石某在逃多年，反侦查能力极强。受命后，樊洪斌迅速组织警察重新梳理了一切线索，挖掘与石某相关的所有信息，不分昼夜组织研判，最终获取了石某2016年1月曾偷偷潜回过新郑老家的重要信息。他安排警察秘密布控的同时，自己则化妆侦查，于2017年6月1日在一出租房内将潜逃8年之久的石某一举抓获。樊洪斌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由此拉开了序幕，他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官方文章中提到的石某，正是新郑市2009年正念走出派出所，数年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史润山，是新郑市历任局长上任都没有侦破的疑难案件。樊洪斌绑架该法轮功学员，就升官成了国保大队长，从此肆无忌惮，连续不断地对新郑市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抄家、关押和判刑。 加速度地走向他生命的终点。樊洪斌从警26年，他在任国保大队长不到2年的时间，就残酷迫害了6名法轮功学员，犯下了迫害佛法的滔天大罪。法轮功学员多次写真相信，让他不要再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要遭报应的。可樊洪斌受中共毒害极深，哪里听得进去？既然他要一条黑路走到底，神不会放过他的。2019年在万家团圆的元宵节前一天，樊洪斌自己驾警车，神驱鬼使地撞在了路边水泥电线杆上，车毁人亡。
河北定州国保大队马云飞获刑20年，曾长期迫害法轮功。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马云飞于2019年3月被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认为马云飞等33人犯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聚众斗殴罪、非法拘禁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等。马云飞任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约10年时间，同时也是当地的黑老大，期间一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12年6月21日中午1点左右，河北定州市杨家庄乡大洼里村胡萝卜基地村民法轮功学员贾占民刚交地回家，杨家庄乡派出所所长曲波、指导员刘小勇、乡政法委人员张建坡等开着警车紧随其后就闯进家门。约10分钟后，定州市国保大队的队长马铁柱、马云飞等5、6个人闯进贾占民家，后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扼颈绑架贾占民未遂。2012年7月6日早上5点多，定州市国保大队扼颈又砸门翻墙跳进贾占民家，绑架了贾占民及他2个未修炼法轮功的儿子。当时参与绑架的还有拿着电棍的特警，共出动了60多人、3辆警车。贾占民被非法劳教1年，他的二儿子贾飞被以所谓的妨碍执行公务非法劳教1年。2016年，马云飞在河北平山县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讨债，平山县警方以非法拘禁罪将其起诉，后来通过关系办理取保候审。2017年至2018年，在取保候审期间，马云飞利用职务强行侵占开发商财产，并长期雇佣10几名涉黑人员恐吓、威胁、殴打受害人，无视国家法律，被受害人举报。2018年4月3日，马云飞被定州市公安局拘留20天。4月5日凌晨4点多，河北省公安厅在定州市抓捕马云飞手下的10几个涉黑人员，同时把马云飞一同抓到石家庄。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